各位伯父伯母们，各位弟兄姊妹们，复活节快乐。在1998年，我提早退休，有机会回到台湾的校园去做一些传福音的工作。我回去的那一年正好碰见福雅露台，就是释迦摩尼他死了之后火葬留下一些舍利子，包括几颗牙齿的舍利子，中间的有一颗是从北京灵光寺运进台湾。那个时候真是万人空巷，人山人海都出来来迎这个福雅，这是完全没有想象得到的这种盛况。原来说是在西元475年左右，有一位和尚名字叫做法宪，在现在鄂尔浑河流域一带，不知道怎么样意外获得福雅一颗。他本来是要去西部，不过去不成，结果得到了一颗福雅，辗转带到现在的灵光寺。这个福雅不是唯一的一颗福雅，最有名的是在 Sri Lanka The Candy City 里面，他们每年7月8月之交有福雅节，10天之久福雅出行，万民庆祝。在新加坡也有一个福雅寺，有好多颗福雅。然而我们所传的却是一位复活的主，一个空的坟墓。正如保罗所说的，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因为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叫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为了要给万人，在世世代代的人作为可信的凭据，基督耶稣真神的儿子降到世间为我们的罪死，3天之后复活，叫一些信他的人能够在他的死能够有份，也在他的复活中间能够有份。复活节所带给我们的不只是一个盼望，不只是一个寄托而已，复活节所要带给我们的是生命的改变，生命的能力。复活节所要带给我们的乃是生命的本身。原来在2000年前左右，在耶路撒冷城外，许多人在那里熙熙攘攘，在看3个人钉在十字架上。从早上进到下午，没有想到从正午到申初，从12点到3点左右，天地昏暗。在这段时间的里面，人把神的儿子，把生命的主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匆忙把基督埋葬，这些人就回到自己的家中过逾越节。逾越节就是犹太人他们纪念神在古时的拯救，古时对于他子民的救恩。然而他们并不晓得，就在那个晚上，一个新的纪元要开始，救恩真的要临到人的中间。过了那个晚上，在一个宁静的清晨，静悄悄的，在没有人注意的当中，生命却进到一个正是滑向灭亡之处的世界里。基督复活了，基督复活了。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感谢主，你自己复活的盼望和生命临到我们的中间。愿主今天早晨亲自向我们说话，当年你怎么样显现给你的门徒，知道说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今日早晨也同样赐恩给我们。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复活节的故事乃是在圣经福音4本福音书中都记载的， 记载的人从他们稍微不一样的角度来看这样事情的发生，弗类福音记载的比较是事情一步一步怎么样发生，而是在约翰福音的里面，从约翰的神学跟他从历史的一个特殊的角度来看这样事情发生，他对于人类整个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从他这个角度来写的时候，我们格外看见在那天早晨所发生的事情是何等奇妙的一样事情。我们如果有圣经，我邀请你一起翻开到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约翰福音是约翰所写，写成的时间可能是在西元九十年左右，是写成的比较迟一点。约翰本来就是也许耶稣基督最年轻的一个门徒，他从神基督是谁的这个角度，从基督的神性这个角度来描写福音，来看基督所言所行，来看他的复活。这个早晨所发生的事情，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虽然在福音书中都记载，我们今天只看在约翰福音二十章这一章里面所记载的。这一章主要分成四个大的段落，从第一节到第十节讲到空的坟墓，从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讲到耶稣向玛利亚摩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从十九节到二十三节讲到耶稣向门徒们的显现，从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讲到耶稣怎么样向这个所谓的多疑的多马来显现，最后两节是这本书的总结。好，我们先看前面这十节讲到空的坟墓。如果我们打开圣经，或者你们看上面的字幕，这里说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摩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 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这里只说就是约翰，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外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宿去了。七日第一日，在钉十字架是三天以前的事情。所有福音书的记载都不是说三天以后，而是记载七日的第一日。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他们敬拜神的日子，他们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每日每周每周都要发生的，就是安息日Sabbath， 他们至今仍然严守，近前的犹太人严守他们的安息日。安息日是他们放下工作，敬拜思念他们的神，思念这位神的工作和他的救恩。然而从犹太人中间所开始的这个基督教，这些所有开始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的这个团队，他们在这里所记载的跟我们今日所敬拜的日子不再是礼拜六，而是一个新的一天，七日的第一日是七日，就是其实我们讲礼拜一起，礼拜一是第二天，礼拜二是第三天等等，礼拜天七日的第一日换了一天，因为在这一天有一件惊天动地极大的样事情发生。然而这个事情的发生却是在一个暗暗的，在一个静悄悄的时间里发生的。七日第一日清早天还 黑的时候，这里有个人叫做摩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这里。别的福音书的记载记得说，在黎明的时候，路加福音，天快亮的时候，马太福音，出太阳的时候，马可福音。当然我们相信他们到坟墓这里来不会是完全一塌糊涂，黑的一塌糊涂的，不然的话你怎么看什么东西呢？总是也很难走这个路。所以我想在这里约翰他用他特别的一个眼光跟手笔，因为约翰在讲到基督耶稣来到世间的时候，特别是注重光来到世界，世界却不接受光。讲到基督耶稣他是道成肉身，讲到基督耶稣他是生命，人的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到处讲到光跟暗的对比。基督他自己的宣称，我是世界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光与暗强烈的对比。在这个强烈的对比的里面，早晨的时间天还黑的时候，天还黑的时候，你晓得早晨的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 transformation。 你们如果早起来看早晨的来到，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什么地方奇妙？第一，如果你注意天还很暗的时候，你早晨你看外面所有的物件都是灰色的，因为在光线不足的时候，人的眼睛看东西是用所谓的 cylinder cell， 是所谓柱状视神经来看。这些视神经是非常的敏锐，但是它不能够分辨颜色，所以在暗中看的东西是各种不同的一些灰色而已， different shades of gray。 这是黑的，这个没有那么黑，这个是灰的，这个没有那么灰，只有一种颜色 monotonic， 一种颜色 monochromic， 单单的一个颜色，灰的，黑的，黑的。然后慢慢当太阳升起，当光临到的时候，一个非常 wonderful 非常奇妙的一个转变在早晨要发生，每个早晨都要发生，就是颜色出现。当光出现的时候，眼睛开始用所谓锥状视神经，这个不再用这个 rods， 而是用这个cone 的这个视神经来看东西的时候，开始分辨颜色。这个一个 brilliant， 一个充满彩色的，一个充满的奇妙的一个世界开始进到我们的眼前。在这样一个天还黑的时候，摩大拉的玛利亚，这个玛利亚在圣经中间其实相当的有名，他曾经耶稣在他身上赶出七个鬼来，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玛利亚在那里，当耶稣安葬的时候，这个玛利亚在那里，当耶稣在加利利工作的时候，这个玛利亚和一些别的妇女他们来支持供应耶稣的工作，当耶稣被拉去钉十字架的路上，圣经里记载说有些妇女们为他嚎啕大哭。我个人深信这个玛利亚也在其间，这个玛利亚是非常爱主的一个人。他天还黑的时候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去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在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也许只有马太福音稍微提到了一点，可是这不是任何人的目击，说天使从上面下来把石头滚开这样事情。当这些妇女们来到这个墓地的时候，当玛利亚来的时候，她看见石头已经滚开，然后她就立刻认为一件相当不好的事情发生了，就是耶稣的身体被挪去了，被他的敌人挪去了，或者是被小偷偷了，因为那个时候盗墓的事情还是相当的平常。所以她就赶紧跑去找两个人，彼得和约翰。这两个人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在场，所以也许这个缘故，抹大拉的玛利亚他也在场，所以他就去告诉耶稣的这两个门徒，就跑去见西门彼得 这个旧字可能说明他没有细看，可能如果天还黑的时候，坟墓中间一片黑暗，也没有什么看的，他就去了。那么在这一点上面，我觉得他玛利亚跟我有一点像。要是我看见坟墓的门打开了，我想说一定有人偷了他身体，不然的话为什么门墓开在这里呢？这没有什么好看的，也没有什么好想的。要是我的太太一定不是如此，她一定先看了再说的。那么这是个性上的不一样。那么这个玛利亚呢，一看门不开，就跑去告诉彼得。这个彼得就是在三天以前说我不认识这个人的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的这个彼得。然而这个彼得在基督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仍然在那里出现，这个彼得仍然在门徒的眼中被接纳，是他们的领袖。这个彼得就是第一次当有人把坟墓空了的信息所传给的一个人。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用的是个多数代名词，我们不知道。开始说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所以可见可能在这里所提的是不止他一个人在那里，就像别的圣经所记载的一样。当然这段圣经的解法不见得一定需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不是这里所讲的我们，也可能是指说玛利亚说他自己是我们。那么这种说法比较少有，我不晓得在当时的犹太人中间是不是有这样的用法。我知道现在的英国人中间，或者稍微古一点的英国人中间，他们的皇帝他们的女王自称的时候是用多数的，皇帝不说 I， 皇帝说 we。 那么有人说这是因为皇帝他很伟大，所以是 we， 或者说皇帝也代表神一起说话，说 we。 不论他的结论是什么，我们都知道说当这个皇帝不大高兴的时候， we are not amused， 他说我们不高兴了。那么这里我想这个的机会也许不是那么大，这里所讲的可能是指说那里还有些别的人在那里，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了，挪去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坟墓显然是空了。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人同跑，可是有点看起来也是有点紧急了。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可见那门徒大概是比较年轻一点，体力好一点，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这个细节的记载在别的地方就不再那么记得那么细了。看见有细麻布，细麻布是拿来包裹尸体的，细麻布是值钱的，在细麻布的包裹的中间是有许多值钱的香料的，这些东西在古时都是非常值钱的东西。那个留在那里，身体不在那里。所以他看了，看见裹头巾也在另外一边。那么他在外面看，非常的小心。那么彼得气喘喘的，一气急败坏跑来，就砰就立刻跑进去。这个的记载呢，也很像彼得他急性子的这种个性，他做事情的方式进去。那么这个约翰也进去，看见哦，原来还有一个裹头巾也放卷着放在一边，啊，所以他就看见了，就信了，看见就信了。看见什么？就是说看见细麻布。他们去找什么？他们去找基督。他看见基督没有？没有看见基督。没有看见基督，信的是什么东西？相信基督耶稣复活了。那既然没有看见耶稣，没有看见基督耶稣，怎么就知道他是耶稣复活了呢？空的坟墓多得很，不是所有空的坟墓，空的坟墓不代表复活。他怎么在这里看说这里没有了，看见没有了，就说得到一个结论，看见就信了。这里没有仔细讲那个结论是什么。有人讲说看见信，信什么信？就是信玛利亚所讲有人把耶稣的身体挪去了这一点信。那这个什么好信呢？因为第一，如果有人把基督的身体挪去，怎么把这个细麻布放在这里干嘛？那个最值钱的留下来，把没用的抬走，这个是不有道理的。所以呢，大概不是信那个东西。那么信的是什么呢？信的是什么呢？这个神学家在这个角度中间，他看到一样事情是从前他所不明白的，那是基督耶稣复活了。这是第一个在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换句话说，他们来的时候并不真的以为这个事情要发生，因为他们对圣经的讲法，圣经所记载的并不明白。 他们不晓得基督耶稣复活，基督耶稣跟他们讲说他们也不明白，他不晓得，他们也不 expect 这个事情。所以当这个玛利亚报道这样事情的时候，他这个门开了的时候，这个门开了不是让基督耶稣出来，对他来讲是人要进去，他这个看法其实是对的了。这个门哪里关得住耶稣基督呢？是邀请他进去，只是他没进去就是了。那么在这样事情的里面，他所了解到的，他所了解到的就是基督耶稣他的复活不是他所期待或者他认为要发生的事情，而看见基督耶稣复活这个事实。对此我说，因为他们还不了解圣经，所以当他记载说信了，知道基督耶稣复活了，这个记载是可信的。如果他一向就相信这个事情要发生的话，那么也许他在这样的一个相信的催逼的里面而看见，而且记下一些东西，是也许不是完全合乎历史上的。这样事情是他自己没有想到，他只是记载他所看到的事情。所以他在这里记载这样事，有一个特殊的转变，从眼见进到信心。他现在眼睛好像不管用了，看不见了，不管用了，然而在这个时候他心中却看见了，看见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事。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未见之事的血据。人对一个事情真相的看见总是在信心里看，大的事情如此，小的事情如此。哎呀，我好爱你，请你嫁给我吧，那个人看见你的爱是在信心中间看见，不是你给他的戒指有多大。如果是那样的话，他没有看见什么叫做爱。这个爱总是在信心里看见的，总是在信心里看见的。所以在这里他们，我们看见第一个像早晨的 transformation， 一样这里有个 transformation 在彼得，在保罗，在这个约翰的身上发生，在约翰的身上发生。然后呢他们就回去了。然后十一节，玛利亚，这是第一段，玛利亚报道坟墓空了，两个门徒来证实坟墓空了。在这个证实的过程的里面，约翰了解到一样事情，基督耶稣必然复活。他们回到自己的住处了，所以也许他们没有太多的机会沟通，所以他们自己回到自己的地方。玛利亚第十一节，却站在坟墓外面哭，所以玛利亚又回来了。你们这两个人跑得快，先跑回来了。玛利亚回来的时候，他们大概已经离开了，看不需要太多的时间。你看，他们又走了。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面看，就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耶稣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边，却不知道是耶稣。大概他听见后面有声音，所以他回过来看，看见耶稣，认不出他来。十五节，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所以这个坟墓可能是在一个 garden 的里面，就对他说：“先生，园丁，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所以玛利亚也许就转回来，又跟天使来讲话。这时候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又将主对他所说的话告诉他们。”玛利亚回来，从惊恐的当中变成伤心，因为先看见说：“哎，怎么搞的？这个坟墓是门开了呢？怎么空了呢？”现在回来哭，说：“居然有人要把我的主偷走，居然要有人把我的主……”前面说有主，这里用我主，稍微更思念之心格外显得亲切，把我主挪去了。 这个时候看见两个天使，他往里面看了，也许天比较亮一点点。那么两个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天使在那里一方面也表明说，身体不是任何人偷去了，他不存在，天使在这个地方是一个神迹，在这里发生，天使在这里出现。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其实如果他进去看，看见耶稣的身体还在那里，那时候才真是要哭了。他没有看，没有天使，耶稣不在那里，看见天使，天使说，你为什么还哭呢？但也可以是个问题，你为什么哭？我想天使是知道他为什么哭，这个问题可能不是一个真的问题。你为什么还哭呢？我们有的时候看见一个大喜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不明白这个信息的真实的意思，所以我们的反应就不对了。你为什么哭？玛利亚说呢，他说，因为有人把我的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所以非常伤心，我在那里哭。所以听见后面有点声音，他回来一看，看见耶稣，又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耶稣的问题深刻的多了，耶稣的问题好像在 repeat 前面的问题。你知道你的主是什么样的一位主？难道你也像犹大一样，认为这位主只是来复兴以色列国的主，以至于出卖我吗？你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心中的记挂，玛利亚心中的幽情，玛利亚的爱全部显示在基督的面前。基督知道，所以基督这个问题问得深刻，你找谁呢？基督总是知道我们心中所找的是什么。耶稣说，玛利亚，当他玛利亚说，哦，我在就说有人把主的身体挪去，我不知道在哪里，如果你这个园丁把他拿走的话，告诉我，我去把他拿来，说耶稣呀，还是完全我们不对题的时候，耶稣对他说，玛利亚，玛利亚。于是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伯尼。希伯来亚兰话在当时是耶稣所用的话，也许他们平常所交谈的就是这个口音。他回过头来用这样的一个句这样一句话来称呼耶稣。圣经的作者把它记下来，是用这个希伯来话的形式记载，是当时这段圣经是希腊文所写的。玛利亚，整个玛利亚所寻找的，他整个的答案，他整个的不明白，其实都在他自己的名字的里面。玛利亚，有些古本像西乃抄本中间所记载到，这里玛利亚这几个字是用希伯来话或者说亚兰话的亚兰文所写的，希伯来文写的，所以 Miriam 这是必然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这必然是为什么我想玛利亚用希伯来话回答拉伯尼，因为他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就像约翰福音里所说的，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我们每个人神都知道我们的名字，在他的心中，主说他把我们的名字铭刻在他的掌上，我们的成员藏在他的眼前，他常常纪念我们。玛利亚，玛利亚，这个呼声何等的熟悉，这里呼声中间完全没有任何怀疑的影子，主活在这里。我们每个人的名字都是对我们来讲都是亲切的，不同的人叫我们也有不同的名字。如果叫我小石长老的，我听见有人这样叫，大概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如果叫黄长老的，大概是别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是叫我小石哥的，只有一个人，黄师母。 还有一些台湾的一些童工，如果叫我石头或者是小石头的，是我的同学。但是只有一个人，他叫我小石子，用温州话叫小瑞子，小瑞子。这一句话只有妈妈这样叫我，此外再没有别的人。我听见这样的声音，我就知道说妈妈在呼唤我，不会弄错，不会弄错，熟悉的声音，熟悉的呼唤，玛利亚，玛利亚。虽然没有特别有什么大的事情要告诉他，只是用慈爱熟悉的声音来呼叫他，玛利亚。玛利亚转过身来，因为那时候他可能又转过去再跟看坟墓那一边，然后把耶稣抱在那里。耶稣说不要摸我，这个摸这个字在现代中文译本中间是翻成不要拉住我，不要一直拉住我不放，是一个 present imperative 现在的一个命令词，不要一直拉住我，不要一直拉住我，因为我还没有到父那里去，升上去见我的父。那么这句话的可能最合适的解释乃是耶稣告诉他说，我还没有要离开，我在这段时间还有一段时间在世上，你不要那么急，不要拉住我不放，不要拉住我不放，我还没有要走。那么你确实要离开，我有事情要交给你做，乃是请他叫他去把这样的事情去告诉我的弟兄。就是他说你要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告诉我的弟兄，这是复活的主称呼他的门徒的称呼，我的弟兄，我的弟兄，何等的亲切！我们的主总是一位亲切的主。告诉他什么呢？就说他要升上去，那么去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于是我们就看见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这里这个告诉是宣告的意思，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又将主对他说的话告诉他们。所以这是这一段讲到神对于玛利亚的显现，在这个显现简单名词的呼唤的里面，把玛利亚这个伤心混乱乱成一团的人清楚了一样事情，基督耶稣不但活在那里，而且是爱他的一位神，就像当日主怎么样爱他，今日格外在那里爱他，而且让他成为一个有使命的人，不再在那里在坟墓那里不知道去干什么，现在是差遣他去，有个职责给他。所以在教会中间有这样一句话，天主教这里面说，圣玛利亚，圣摩大拉的玛利亚，他后来也是变成一个 saint， 说他呢是 the apostle to the apostles， 是差遣到使徒那里去的使徒，奉差遣，使徒就是奉差遣的意思，他是第一个奉耶稣复活之后差遣的人，差遣去什么？差遣到他的使徒那里去，告诉他说他复活了，我已经看见复活的主。第一个见证人是玛利亚，是一个世界上当时人不接纳见证的那一批人。富人的话，富人小人南洋也跟中国人一样，讲的话在法庭里面不算，真正大的事情不可以让什么富人出来做见证，一定要男人出来。刚刚不久以前有两个男人在那里，一个是大彼得，一个是约翰，这两个人在那里的时候，耶稣选择没有向他们显现。等玛利亚回来，耶稣刻意要把自己显现给他，让这个玛利亚还有后来一些别的妇人作为基督耶稣复活的第一个证人。这是为什么？复活的信息，复活这个见证是何等的可靠。如果有人要编这个，绝对不会把这个玛利亚搞进来，一个从身上曾经赶出七个鬼的这个玛利亚，当时的妇人其实也没有什么样的知识，也搞不大清楚，从前人家也不大信任他，为什么让他们成为好像整个见证的开始？是因为这是真的，这个选召是神的爱，神知道谁格外爱他， 神知道谁一清早起来，说不定一夜没有办法睡，在那里等着要到坟墓那里去。主都知道，主都知道。所以当玛利亚在坟墓外面哭的时候，主选择刻意向他显现，派他做基督复活的第一个见证人。这是玛利亚身上的一个转变。然后我们十九节读下去，看到门徒神向他显现。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这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到那天的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这批门徒害怕犹太人要逼迫他们，这批门徒在三天以前才看见他们的老师被抓去钉在十字架上，这批门徒中间所带头的彼得，当一个侍女问他说，你不是和耶稣同党的吗，几口否认说，你这个人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三次否认耶稣，甚至起咒说我不认识这个人，这个门徒，这个门徒，这些人害怕，害怕。现在他们觉得可能大难要临到他身上，所以玛利亚向他们说，我看见主复活这样事情在门徒身上留下的印象不深，他们仍然害怕。在聚集的时候，虽然听见一些他们没有听过的事，所以我们在读别的福音书中间就知道说，他们为这个事情稀奇了，他们在思想这个事了，主复活了，怎么回事情，在那里关了门，在那里怕的时候，主来到他们当中，关了门，这个写得非常的生动。因为我自己是生在抗战时候的人，我父母亲带我们逃难许多次，在关门这样事情是父母亲讲究的事，到了一个地方关门，关门，因为外面有危险，要把危险放到外面，里面是安全的，关门，门关起来，锁起来，有时候还好几个锁。有没有看见现在住在纽约的人，扑隆扑隆扑隆扑隆扑隆，一大堆锁在里面，关门，没有安全感，不安全，所以要锁，要锁。所以我也是相当没有安全感，进来先把门关起来再说。我太太就比较安全感，她老说你锁门干嘛？我刚到美国来念书的时候，发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就在伊萨克念书，那个伊萨克那个地方，我租了一个房子，租了一个 apartment 在三楼，那个房子那个房东不给我钥匙，所以那个房子没那个门不关，没钥匙。进去之后跑到三楼那个 apartment 也没有钥匙，那个门也不关。然后到我这房间也没有钥匙，那个门也不关，门都不关的。然后跑到学校那个实验室没有钥匙，那个实验室进实验室的那个 Rockefeller Hall 没有钥匙。周围又没有汽车，也没钥匙，可以走来走去，一个钥匙也没有，实在是非常轻松，不像你们现在辛辛苦苦，一个钥匙也没有。那么随便去看谁，你就走进去就是了，因为大家的门都是开在那里的嘛。这是一个非常有把握、非常安全的一种现象。我那个时候在伊萨克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说，《李运大同篇》里面讲到这种理想的境界，夜不闭户，居然在蛮夷之邦里看见，心中觉得非常的不平衡。现在慢慢慢慢也不关门了，有时候忘记关门，有时候门就开在那里。那么也许在这里面我所讲的就是说，这个虽然这几个字很小，门都关了，描写当时这些人的心态，要把这个危险啊，要锁到外面啊，要把这些要那个犹太人如果要来侵害他们的话，那起码大家可以挡一挡啊，那挡掉什么东西嘛？其实门关在那里，就是自己忘记钥匙，自己进不去，别人要进来很简单，所以锁都是把自己找锁到外面去的。那么门都关了，这是 futile 啊，门都关了， 但是耶稣来到他们中间，然后说愿你们平安。对于这批心中害怕的人，耶稣知道他们心中害怕的是什么，愿你们平安。这句话要出现三次，从这里开始再见到他们，愿你们平安，像多马写信，愿你们平安。也许这些福音书的人终于想起来，当耶稣他在被卖前一天的晚上，在小楼上面与他们交通的时候，说我把我的平安，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这个平安是世界所不能够夺去的一个平安。这个平安耶稣 remind them， 愿你们平安。你们何必这么怕呢？为什么门都关在这里呢？为什么是这样子呢？耶稣来到他们中间，这里面没有特别提到有人替他开门，耶稣就来到他们中间。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也没有人要把他的丝布解开，他就离开了。当耶稣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玛利亚好像认不太出来。当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几天以后，门徒好像也认不大出来。当耶稣与两个门徒在以马忤斯路上走的时候，这两个门徒好像开始也认不大出来。可见复活的身体跟我们现在的身体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你再仔细看，哦，原来是他，不然的话也许不注意还看不出来呢。我想这也是有道理的事。我常常想说，当一日我再见到母亲的时候，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子。我相信他绝对不是在他临去之前那个的老太。我妈妈是一个很漂亮的年轻，曾经是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我不晓得她将来是什么样子。复活的身体是你能够想象的吗？是我能够想象的吗？复活的身体，这个物质就像我们这样的身体吗？受物质的限制的吗？我想这里有一种奇妙，有一种荣耀，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所以当耶稣在他们中间出现的时候，耶稣要有个东西让他们看见，让他们知道说，这必然是主。他的钉痕，他的枪伤，这是耶稣的记号，这是他爱的记号。门徒一看到这个，知道这是主。当一日我们到天堂的时候，不要看见所有的天使都叫主啊主啊啊，你没有见过耶稣，不像他们一样，所以看了耶稣一定不认得的。那么那怎么办呢？看看他的手，看看他的脚，知道说谁是我们的主。这是主爱的记号。我想在永恒的里面，一切的残缺，一切都不完全，一切掉掉的头发都通通长出来，都完全都好了。所以枪伤钉痕不是不完全，不是丑陋，而是美丽的地方，是基督的荣耀。我们带什么样的记号去见我们的主？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记号说主我曾爱你？我们知道保罗身上的鞭伤主可带到主的面前说，主我曾爱你，这是我的荣耀，这是我对你爱的记号。当我们还活在这里的时候，还有机会的时候，更多爱主，更多爱主。也当我们见主的时候，不至于好像就好像一块没有踩过的地毯一样，上去到主的面前全然无瑕疵。我倒宁可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是为主受些苦，带一些记号那里，因为那也是我们的美丽。在这个复活的身体的中间，神他显示他的枪伤，他的钉痕，门徒看见就喜乐了。在这个里面，基督对他们有个差遣，对他们有个要求，告诉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第二次说了，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让他们在接受这个差遣的里面能够有能力。你们赦免了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当一个神迹出现在我们生命的时候，当一个奇迹出现，一个异象出现的时候，都代表一个在我们生命中间一个特定的意义。这个神迹在我们身上出现，不只是让我们 amuse 我们一下，让我们说你看我有这样的神迹真是奇怪，不是这么回事。神迹如果领导你，不只是为了你个人的好处，而是神在你的生命中间有一个托付，有一个托付。神的荣耀在我们生命中彰显的时候，原是要让他的荣耀在各处更多得以表明。所以说你们留下谁的罪，就谁的罪就留下了。这几句话在解释的中间稍微复杂一点，但基本上面来讲，这里所讲的乃是耶稣说你们赦免，就说你们赦免人的罪。一个人的罪如果得到你们的赦免，这个人的罪就被赦免了，或者是说就已经被赦免了。如果用字的时态来看的话，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把赦免之恩带到那些神要赦免的人身上。换句话说，神其实就是把传福音的职责交给这一批门徒，差遣基督差到世上来寻找以色列家失丧的人。同样，神差遣我们到这个世界的中间寻找迷失的群羊，让我们能够把基督复活的好消息，把基督复活的能力带到这个极其需要认识基督的世界的当中。如果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我们不把福音传给别人，那个人的罪就留下了，因为他没有办法除了从我们口里之外，教会的口中之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得到这样的信息。一般来讲是如此。所以在这里他们门徒们，他们见到主基督，他们就喜乐了。在极害怕的里面发现生命是有目的的，生命是有使命的，同时他们也经历的在复活节的时候所经历当经历的那个极大的喜乐。这是教会起初的信息，他们出去就开始传基督复活的信息。这是教会今日的信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复活的主，今日的大能仍然彰显在一切愿意信他的人生命中间，就像彰显在当时见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人生命中间一样。这是我们的信息，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确据。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24节，那12个门徒中有称迪图马的多马，双生子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他的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这里有个人是实证主义者 logical positivism， 他除非亲自验证，他绝对不随便相信。就像我们中间许多实证验证者一样，我要自己证明这个事我才能相信。这里有个多马，他是一个门徒，听见别的门徒的见证，听见妇女的见证，他说你们信你们的，但是我呢绝对不信，除非我做什么呢，我除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不只是看见，用手探入他的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他总不信。隔了8天，门徒又在屋里，多马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这里面没有加因为怕犹太人啊，稍微也许不一样的意思在里面，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这个显现是特别为多马的，在众见证人的面前向多马显现，他说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这里这个摸所用的字跟玛利亚耶稣说不要摸我那个摸不是同一个字，那个字在玛利亚那里是抓住，比较靠近抓住不放的意思，这里的摸是摸的意思。 所以不是耶稣升天之前不可以摸，大概不是这个意思。说耶稣说你来摸，邀请他来摸，邀请他来，他来验证他有所验证的事情。他耶稣知道这是他的问题，耶稣刻意在这个问题上面说，你既然要在这个上面得着你要的证据，好，我把我的证据给你，你来摸。那么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这里没有记载多马去摸，多马看见主的邀请，说你来摸。主说，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多马的宣告是最重要，也是基督徒最高的一个 confession， 我的主，生命的主，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创造者，天地的创造者。这个宣告在玛利亚出现的时候，拉波尼神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拉波尼夫子还没有出现。当这些门徒向他显现的时候，门徒们只是喜乐，也没有人真正 confess 基督是谁。这里第一个 confession 出来，我的主，我的神。看起来好像这个多马是最不幸的，他不是最不幸的，你晓得吗？是一个信心在那里等着他所需要得到的一个答案。当一个人诚实的怀疑，在神的面前诚实的怀疑，神一样恩待他。这个人他并没有真正需要去摸，神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但是他要的并不是这个。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当神说你来摸的时候，当他听见神的这个声音的时候，他知道说神岂是他所证明的这一位，我的主，我的神，就像基督对他说不要疑惑，总要信一样。这是对多马的显现。多马说了这句话，耶稣对他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接着翻译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吗？那没有看见的，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这也许是在耶稣最后所讲的一句话，如果是这样，二十一章是后来写的，后来这个主题写完之后，也许隔了一段时间再加上去的也说不定。不过这个细节我们不去管。这里面讲到说，耶稣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是指着历世历代以后要出现的基督徒共同所讲的一句话，说要我们所知道的一样事情，一个有福的一个光景。说这里讲到说，你是看见了才信，但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没有看见就信，信什么东西？相信神的启示，相信圣经的话是对的。我们是了解了圣经，明白了圣经，因为接受了圣经，因为接受使徒们的见证，说这些人以他们的生命作为这个见证的保证。每一个使徒为这个事情的见证，都需要为他寻道，除了也许这个约翰之外，都是要为这个信仰，都是要为这个见证，要死在某一种为这个见证而寻到的。多马，这我的主，我的神的，他现在他后来就到印度去宣道，所以到现在在印度东南边这 Coptic 这 Christian 中间，还有许多人在讲说，这是这里有我们这里有老牌真正多马的墓，另外一地方说我们这个地方有真正老牌多马所葬的地方，有好多个多马的墓。那么所以你去的话，倒是他们可以赚不少钱，因为好多个地方都是老牌真正多马所葬的地方。那葬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多马必然曾经在那里，也死在那里，所以才有这么多的墓在那里。多马死在那里寻道，彼得寻道，每一位为这个事情做见证的人都要用他们的生命来写这个见证。我们看在第一天晚上，说第一天在这个复活节所发生的事情，看见门徒生命中间在不知不觉像早晨临到一样越变越丰富，越变越华丽，这个的改变是复活节的能力。人如果真正遇见复活的主，这个渐进一步一步的改变在生命的中间，也必然临到我们今天所有愿意接受他的人。神把他复活的信息用我们个人不同的需要来启示给我们，如果我们心中炫慕他，如果我们心中要他，神总恩待我们。玛利亚他在神面前这种爱哭， 对神的这种群牧，对神的这种思念，神知道。神只是用简简单单的一个字玛利亚，就安慰了他，就让他看见他是复活的主。玛利亚就变成一个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事情的人，变成一个使徒之徒。这个人后来在圣经，在教会的传统中间还有许多的记载。这些大堆害怕的门徒，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记载说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这种在那里怕犹太人门关起来的这一批人，所以将来要成为改变整个世界、震动整个世界的人。这些人在不久以后，他们就在殿里面讲到，这些人传基督耶稣复活的道理。这些官府说，这些人这么高兴，打他们都不怕，怎么回事情？关他们都不怕。在《使徒行传》第四章记载，他们这些官府的人看见彼得和约翰的胆量，我们才看到他们的胆小，现在看见他们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说自己人怎么变成这样子。复活的大能，复活的大能，这些没有学问的小民，你看约翰所写的东西，现在大学问家可能还看不大懂，太初有道，这样的一个开始，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样一个伟大的一个开始的里面，就是约翰所写的东西。没有学问的小民吗？复活的能力临到一个人的身上，当复活的能力临到多马的身上，这个多疑的多马变成坚信笃信不疑的多马，愿意为他所信的来释放上他的性命。当这个彼得害怕 deny 什么都怕的，在使徒行传我们看见彼得起来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拉撒勒的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从前说你是拉撒勒人，你的口音透出来你是拉撒勒人，他说我不是，我不是，我奉拉撒勒名耶稣的名，其实完全不一样的人。当复活的能力临到一个人身上的时候，改变这个人，改变这个人，所有遇见这个能力的生命都被改变。保罗是如此，所有的人我们在读到的没有任何一个例外。43年以前，我同样遇见神他的一个恩典，他复活的能力让我开始能够经历。43年以前的复活节是我受洗的那个节日，所以很容易数回去的，很容易在伊萨卡这个地方。是在那个之前，有一次我在晚上在路上走，在学校里面看见满天的星斗，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冬天明，一个非常 crisp night。 我在路上走的时候，就是回家很迟，从实验室里回家，心中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一种冲动在那里。神好像对我说，孩子，你看我所造的，我是何等的伟大，我是何等伟大的神。我这些这个连个物理都搞不清楚的人，在那里还要来评断说，造自然的主是这样还是那样，不是如此。神用每个人他不同的需要向每个人显示，只要我们的心归炫慕他，愿意来到他的面前，那造耳朵的听见我们的呼求，那造眼睛的看见我们的需要，那造人心的知道我们心中所思念，那施恩的主，那复活的主，必把这样的恩惠赐给一切所需要的人。受难节是神的爱得胜的时候，逾越节是神的羔羊为我们做我们罪杀了的时候，复活节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所读到的，是一个新的转变进到这个世界，罪恶的权势慢慢已经消退，黑暗无论多深，黑暗无论多大，随便是什么样的黑暗的里面，一点点光出现的时候，整个的黑暗就破了，对不对？没有黑暗挡得住光，你愿意这个光进到你的生命中间，生命在它里面，圣经里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黑暗全是就像复活节早晨临到一样，已经过去。一切愿意在神面前，愿意炫慕他的，得着他的，神的应许，让没有一个人得不着。也许玛利亚在那天晚上睡不着，在那天晚上在那里哭， 在那晚上在那里思念主，一宿虽有哭泣，随便我们在那里担心的是什么，我们纪念的是什么，我们在神面前过不去的是什么。然而甚至于说我们这一生中间所经历的一些苦楚，一宿虽有哭泣，早晨遍地欢呼，早晨新的恩惠，新的早晨必然临到，我们也在那个早晨的中间喜乐欢呼。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自己复活的信息，那复活的能力今日仍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中间。如果我们中间有朋友们，你今天在复活节的早晨你也定义说我愿意来认识这一位复活的主，也巴不得这位复活主的能力，生命的大能也彰显在我生命的里面。如果你有这样的一种盼望，这样的一个希望，说主我在这里，求你也同样恩待我们。如果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人，我邀请你就在你的座位上面把手举起来，让我知道你在哪里，好为你祷告，为你祝福，也让你表明说你愿意炫目这位生命的主进到你的生命中间，让这个复活节对你而言是完全不一样的复活节。如果有的话，请你就举手，我就为你祷告。好，看见请放下，好请放下，还有没有？前面看见请放下，左边看见请放下，还有没有？手举高一点让我看见，我可以为你祷告，也可以为你祝福，还有吗？好，我看见请放下，感谢神，还有吗？还有吗？我最后一次问，如果我们中间今天在复活节的早晨愿意来到这位复活之主的面前说，主你既然是又真又活的神，求你也同样活在我的心中，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就请你把手举起来。好，我看见，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好，我看见，感谢神，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吗？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自己复活的能力不只在2000多年以前彰显在犹太地而已，今日仍然行走彰显在我们中间。愿主你自己得着一些当得的荣耀和称颂。刚刚在你面前所举手炫目你那复活能力的弟兄姊妹们，主啊，求你按照他们每一个人特别的需要，你分别的个别的施恩给他们，向他们说话，让他们听见主你自己声音，说主是为他们死，为他们活，今日也要活在他们的生命中间。愿主分别的施恩，让他们不但得着主丰富的恩惠，也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为他们祷告，也为自己祷告。我们谢谢主，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在所行所为的里面有新生的样式彰显出来，基督的香气让别人能够看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